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23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面对崩塌，不存幻想》。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国大陆而家嘅经济咧，大家都睇到咗吓，系相当之差。咁啊，啱啱喺17日嘅时候咧，其实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咧，亦都出咗一组数据嘅。咁啊，呢啲数据咧，亦都俾人睇到咗，其实经济系喺度衰退紧。但系咧，似乎中共自己咧吓，似乎讲紧话佢哋可能会系达到咗佢哋预期嘅呢个 GDP， 会唔会系咁样咧？西方嘅呢个投资机构咧，佢哋会唔会系咁样睇咧？咁啊，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係啊，咁就中國大陸個經濟就真係個表現係好差啦，但係佢個數據出嚟咧就居然唔錯喎，咁我真係要分析一下究竟佢點解會係個數據咁好嚇，表面上睇啦，但當然大家知道佢好多嘅水分啦。17日就國家統計局就宣布咗上半年嘅經濟嘅數據啦，咁佢嘅第二季嘅 GDP 成長係 6.3%。咁啊，低於好多嘅人嘅預期。我講呢度嘅人，其實就好多啲金融機構啊，世界上大嘅銀行啊個預期。咁亦都低於佢自己本來話係7.3%嘅預期。咁就投資同埋出口咧，其實而家喺中國大陸嚟講都好疲弱，爭我哋可以提供一啲消息、啲資料。消費亦都係好麻麻地嘅。咁同佢從佢個數據嚟睇咧，可能咧你話真係。啲人嘅民生上嘅消費啊，去飲飲食食啊，去旅遊啊，或者喺附近行下，即係叫所謂嘅窮遊啊，呢啲係應該係增加咗好多噶啦，比嗰個疫情期間。但係如果話啲人要買車買房地產啊，去投資咧，就應該冇噶啦。你睇佢嗰個增長率係好低嘅啫。中共仲話要保住呢個5%，李強話有信心可以保住。就算佢保得住都是假的，就是咁简单了。
哦，原来咁啊，唔怪之得李强讲话佢有信心保得住五啦。有冇些少数据俾我哋睇下噶？
我哋深入去睇睇佢各项指标睇系点样啦。咁佢自己商务部嘅统计，嗱呢啲全部系中国大陆嘅数字嚟噶，本身就不可信嘅。不过冇办法，我哋冇其他嘅数据，所以就拎佢嚟做一个例子咁样啦。咁啊，根据商务部自己嘅统计咧，就系外资喺华在华嘅直接投资咧。一到五月份咧，係比舊年減咗5.6%，出口咧係即係減咗呢個4%嘅，而六月份嘅出口咧，同舊年同期嘅六月相比咧，個跌幅係高達20.2%，呢個一個趨勢係好驚人嘅嚇。咁另外咧就係今年上半年度佢嘅所謂嘅資產投資咧，比舊年同期咧就降咗10.4%。咁今年嘅上半年嘅民間嘅投資咧，比去年同期咧就下降咗16%，一切都跌曬。佢點解會話自己係仲會增長6.3% 咧？啊，咁啊，仲有一個數據嘅，當然就係個失業率就係16到24歲嘅失業率係從五月份嘅20.8咧升到六月份嘅21.3。咁因為你失業率咁重咁大啊，即係咁高啊，嗰個消費一定係唔會好好噶啦嚇。年輕人嘅消費，如果你有錢咧，佢就靠佢哋噶啦嚇，好多嘢靠佢哋，係佢哋只要要買車，要去飲飲食食，去旅遊去玩，主要係佢哋。咁所以我哋可以話佢呢一個增長6.3%咧，係一定係假嘅。但係假到咩地步咧，就我哋無從知道啦。不過你唔好以為人哋係傻嘅，所有人睇睇都好清清楚楚噶啦。咁就馬上咧就係摩根大通、摩根史丹利同埋花旗集團咧，就係咧就下調咗對2023年中國增長嘅預測啦。咁西方人啊，特別呢幾間咁樣嘅大嘅呢啲嘅金融嘅機構啊， 一直以嚟都係好想中國經濟好嘅，因為中國經濟好咧，佢哋自有利可圖，所以佢哋成日都係幫住中國，就將中共嗰啲數據咧，就係、是、中共話係七，佢哋就話啊都有八，有八㗎，或者有6.8啊咁樣。佢一直都係即係扮演一啲係嗰啲叫做拉拉隊嘅咁樣嘅一個角色嘅，但係咧。即係過去半年咧，西方好多嘅幻想咧都幻滅咗啦。第一咧，佢哋好多時候就認為呢個疫情過後咧，中共嘅經濟係應該好似以前咁樣嘅，好快好快咁樣再上升。但結果冇，就係、是、喺中國自己本身又減息啊，好多嘅有好多嘅措施出嚟之後都冇升上去。咁大家就知道情況嚴重。咁另外一個幻覺咧，就係、是、話單船都有三根釘嚇。中國的市場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他們那裡呢就算倒一倒少少都還有很多錢賺的，都是有一些這樣的幻想，是將他們以前是這個即是應該說川普那個年代以前的那種的這樣的希望呢，現在複製仍然是覺得中國是一個前途無限，在錢方面，我這個前途是錢方面呢，是一個很有這個潛在能力的一個國家，就是這樣。咁當然，即係我哋即係咁多分析，即係咁多咁耐以嚟咁多嘅人嘅即係分析，就係話呢個中國嘅經濟佢今次差唔多係到崩塌嘅地步，並唔係真係只係因為疫情，疫情咧係一個催化劑或者係一個導火線，佢其實有好多呢個結構性嘅問題，所謂結構性問題就係好難改嘅，係好深層嘅嚇，好多原因嘅。咁當然即係就係講到嗰個地緣政治啦，係嘛？即係同美國唔掂之後咧，美國同啲同盟嘅產業鏈嘅離去啊，然後就係導致嗰個訂單嘅減少啊，出口馬上就成咗問題啦。到自己中共嘅政策自己好多變，特別係打擊民營嘅企業，即係搞嚟搞去又東又西又一又二咁樣，即係自己朝令夕改，咁就搞到將經濟係自己搞死自己。再加上咧，就係整個中國大陸做生意都有啲龐氏騙局咁嘅味道嘅嚇，自己冇咁多錢就借翻嚟，借上借就咁樣，佢個房地產就係咁樣噶啦，債務沉重啦嚇，即係無論係企業或者特別係地方嘅債務啊，甚至個人嘅債務都係好沉重，因為咁所以大家冇信心，冇信心就大件事啦，即係經濟好靠信心，你冇信心就好大件事啦。咁所以無論中共做咗啲乜嘢，降息咗幾多次，都冇辦法改變呢個困局嘅。仲有一樣嘢就係習近平，尤其是佢嘅施政嘅重心咧，係同美國係要對立。佢係好多時候係一個政治嘅掛帥、政治嘅決定，而唔係基於經濟而講經濟嘅。咁所以啲企業就普通一個人望住你都會覺得係冇信心嚇。你唔知佢今日咁。聽日又會唔會變就係咁啦，咁就信心係一樣嘢嚟嘅。信心冇咧，就個個都唔肯投資，個個都唔肯花錢。
成日都聽講大陸啲人咧唔敢花錢或者唔敢投資啦嚇，有冇啲咩表現咁嚇？
而家啲人唔願意花錢到咩地步咧？咁啊呢個國家呢個法改委嚇就係啱啱有個新聞發佈會，佢就要啲人咧就唔好咁慳嚇。佢話你能消費敢消費，願消費。佢話：我哋會採取一啲嘅措施幫你咁做，咁咧就好多人就笑啦，話法改委你真係冇乜腦嘅，咁我冇錢，而你俾錢我消費啊，咁就 OK。你要我點消費？要為將來着想，我一啲信心都冇，我就嚟冇份工噶啦，或者我太太已經冇咗份工啦，我點消費啫？啊，見到你朝令夕改，咁點消費啫？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聽到咧，就係廣東就近日就聽講啦嚇，就召開會議。公務員咧就要減薪大概20%-25%，之前咧已經有浙江減薪公務員25%，江蘇就係15%，呢個福建咧就20%公務員喎，係嘛？咁樣減薪法喎，咁啊表示即係整個嘅地方嘅財政好唔掂，唔掂到個地步，自己就揾自己啲人開刀啦，就係、是、公務員。喺咁嘅情況之下，點消費咧？你下你叫我點樣能消費咁消費咧？係嘛？當然就有，亦都有啲人咧係有啲錢嘅。而家咧嘅趨勢就係啲人有啲錢咧就嗱嗱聲就存起嚟啦，就唔去消費啦。有啲咧就係將自己，譬如有以前有兩間屋、三間屋賣咗佢，車又亦都可能賣咗佢，然後就將呢啲賣咗去得到嘅錢咧，亦都係咧即係放喺銀行度。 咁啊，銀行就好慘啦。第一就冇人借錢，冇人借錢就冇錢賺㗎啦。不但冇人借錢，仲要付利息啊！就係、是、仲要你哋咁多存款要付利息，咁所以銀行咧就係、是、對銀行嘅衝擊都好大嘅。咁咧就算係咁咧，就我哋最近聽到就係好多嘅大陸人咧就去香港嗰度咧就係、是、存款啦，跨境啊嚇。咁就因為人民幣貶值啦嚇，即係嗰度有中國銀行有減息，中國啲銀行減息啦，經濟又唔掂啦，係嘛？咁大家咧就去香港啲銀行度開户口同埋呢個買呢啲理財產品啦。咁你即係一句講晒，就係對中國大陸而家嘅情況係冇信心嘅。咁啊即係能夠做到嘅就喺香港將啲錢咧轉移到去香港，好多一去到就開美金户口啊，呢、這個就好實際嘅呢啲嘢。咁呢啲種種民間發生嘅事，呢、这個係去香港開户口又好，或者咧就係啲公務員減薪都好，係民間實實在在嘅發生嘅事情。從呢啲小嘅或者唔係小嘅事情裏邊，我哋都可以知道中國經濟其實而家已經係去到即係啲人民覺得痛嘅地步㗎啦。你減薪就絕對係啦，然後你再驚自己嘅存款喺大陸都唔安全，呢啲就係絕對係埋身得好緊要嘅情況嚟㗎啦。咁咧就曾經有一啲人就話你好似西方咁啦，係嘛？你哋即係啲民眾好辛苦嘅時候，即係經濟唔掂嘅時候派錢啦，派錢佢就夠膽去消費啦，或者咧就係改善公共嘅醫療保健啦嚇。提高養老金啊，失業救濟金提高晒啦，你俾佢有啲保障啦，咁佢咪使錢咯，佢冇咁驚係嘛？我有錢我怕乜唔使啫？我使乜儲啫？如果我有失業救濟金，我有養老金，我有醫療保健，我使乜儲咁多錢係嘛？西方就係咁樣咯，見到好多嘅即係本地人啦，喺呢度住咗兩三代啲，尤其是啦嚇，佢根本唔存錢嘅，同我哋完全係好唔同嘅文化。佢使乜啫？佢覺得政府可以保障佢，佢難嘅時候政府會俾錢佢。咁但係中國情況就啱啱相反，中國嘅情況就係習近平，佢不但唔會咁做，佢仲減你薪啊，仲要共同富裕。你有啲錢就要攞你嘅，仲要你公務員都要減你薪。公務員都減薪嘅話，其他民營企業就唔使講啦，只有更差更差。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仲邊個敢消費咧？呢一啲例子去講明。點解佢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因為政策本身係不利於呢啲人去內需嘅，即係自己去消費嘅。
而家又睇到中共咧，又出咗一招啦，就要啲农民咧城市化嘅。咁其实好多农民咧，听讲唔愿意城市化，原因系咩咧？原因就系因为经济唔好嘛。做农民咧，仲有土地补贴，仲有咧冇钱嘅时候仲可以唔饿死。喺城市嘅话咧，冇钱又冇嘢做嘅话咧，政府如果唔补助你或者唔救助你嘅话咧，你分分钟会饿死嘅。
咁咧，另外又讲翻下呢一个。產業鏈或者係呢個出口問題，而家全球都喺度睇緊自己係咪對中國依賴得好緊要啊！所有嘅國家，包括德國，德國最近出咗一份嘅對華嘅政策啊，佢非常之清楚講到，全世界都睇緊呢樣嘢，全世界都揾緊路，就所謂 China Plus One，即係話我唔會依靠你，以前只有 China，而家我哋 China Plus One 或者係 China Plus Many，就係。除咗你之外，我一定有其他嘅渠道，將我嘅投資啊，將我嘅產業鏈啊，係去置放嘅，就係、是、咁樣。咁有啲咧，仲排擠中國嘅企業，不但係依賴你，仲要排擠你啊！即係美國就係啦，好多時候就係好多產業嘅政策非常之不利於喺中國投資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就算係中國嘅產業咧，亦都係因為產業鏈已經係移咗去墨西哥啊，或者移咗去印度啊，移咗去越南啊，而自己都要跟住走。我而家講嘅係中資企業，佢都跟住走，佢唔跟住走話佢個生意做唔落去，因為佢攞唔到，佢好多嘢佢攞唔到，佢冇辦法製造落去好多嘅零件啊、零部件啊，因為產業鏈喺中國本來好齊全嘅，而家因為好多走緊。咁變咗你中國人，即係中國中資入邊做生意，你都好多時候係極度嘅不方便，即係咁嘅情況。所以外資唔嚟，中資又都跟埋出去走。咁所以呢個投資本身因為地緣政治嘅關係，因為中國嘅政策各方面咧，亦都係冇得救噶啦。即係呢個已經係成為一個事實嚟噶啦。簡言之咧，就係、是、其實中國而家個整個經濟係一個英文叫做 vicious cycle，即係一個惡性循環，就係、是、一個產業鏈。即係外移之後咧，咁就唔會翻嚟。就算佢留喺中國，佢都係喺當地生產，主要咧 係俾中國嘅中國人用嘅，佢唔會再去出口噶啦。好似 Honda， 根據我所知道咧，就係佢係喺中國大陸有中國大陸嘅廠，中國大陸廠造成嘅 Honda 咧就俾中國大陸用嘅，佢絕對唔會運嚟美國。美國有 Honda 廠，美國嘅 Honda 廠佢嘅出產咧係俾北美用嘅，而日本亦都有自己嘅，即係日本仲有生產啦嚇，就咁、是、樣。呢、這個產業鏈離開咗中國之後，製造業將當然就受到重創啦嚇，人哋走咗，你製造咩啫？冇嘢製造啦，工作機會就大量嘅減少啦。咁就即係年輕人尤其是啦，再加上老年人口而家係即係中國係老年化得好緊要，亦都係個經濟負擔。咁就種種原因就令到啲家庭唔敢去消費，呢、這個唔敢消費嘅情況之下咧，就係將啲錢存去銀行，而對銀行嚟講呢個一啲都唔係好嘅消息，咁就整個經濟變咗係好啊停滯啊，好停滯，係一個好死嘅一個，好似一堆死水裏邊，佢走唔出嚟。咁即係就中國嚟講，當然佢頭先所講到啦嚇，即係佢要人哋消費啦。就中國商務部嘅網站喺7月18號仲發布信息，就要13個中央層級嘅機構咧整咗個聯合文件，就要大家去消費。即係講埋曬啲嘢都，我就覺得都好得意嘅。譬如話要搞咩國際進口展覽會啊，國際消費品博覽會啊。就呢啲咁嘅嘢，即係有啲咧就咩家用電腦或者係家用嘅產品嘅消費節啊，即係用呢啲咁嘅嘢。不過我就覺得咧，就係、是、你石頭砸唔出水嚟啦，係嘛？你冇錢嘅，你就算搞咁多呢啲咩博覽會啊、咩消費節，都係無補於事。人哋對啲錢即係看得好緊，佢就係唔會咩噶啦，就係、是、唔會隨便咁樣去花費，唔會因為你去宣傳一下就花費嘅。中共嚟講咧，就係、是、下半年度啦，可能係7月底啦，咁就政治局可能就會召開啲會議，討論一下經濟情勢，然後咧就做啲所謂嘅調整同埋安排，咁就主要都係要大家消費啦，咁就做一啲對民營企業同埋外資企業有啲吸引力嘅，即係有啲咁樣嘅措施啦。但係呢啲嘢一直都在做，完全係冇效。完全就因為佢好多嘅改變已經係接近完成啦，譬如產業鏈，或者有一啲嘢係結構性到一個地步，你係冇辦法改變嘅。咁啊，就講完經濟之後咧，中國經濟咧就我諗呢兩日大家聽到一個好震驚嘅消息，就係恒大啦。恒大咧就係中國嘅地產商中嘅龍頭，係非常之大嘅一個產業。咁佢一年之前咧，就已經停牌㗎啦，咁但係佢呢兩日咧就公布咗佢嘅業績，咁嗰個業績佢個數字一出咧，大家就嚇到，真係好驚，真係好得人驚。兩年嘅淨虧損係超過8000億人民幣，佢嘅負債總額咧係高達2.4萬億，咁咧就大家有查一查咧，廣州嘅 GDP 嘅總量咧，亦都係只不過係2.8萬億元。即係佢嘅負債總額咧，就幾乎係等於廣州嘅 GDP 嘅總量，就係到個咁驚人嘅地步。咁好多人就話呢個財務表咧，佢發表之後咧，唔係炸藥，係核爆嚇，到咁嘅地步。咁但係呢個恒大好多人一直都覺得佢好唔掂，但係就冇諗到佢個慘到咁嘅地步。但是恒大今次的財務報表一出，大家也都覺得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這個冰山一角很能夠雖然它只是房地產業，即是房地產，但是其實就很能夠代表這個中共的它整體的經濟的情況。就根據這個摩通大通的估計，中國就大概有50間這個房地產公司，他們都是陷入1000億美元的海外債券嘅，或者以上嘅1000億美元。頭頂我哋頭先講嗰個2.4萬億咧，就係人民幣。但係即係呢個摩根大通講嘅，有起碼有50間咧，係淨係海外債券，佢都爭人哋1000億，就係咁犀利，幾十間咁多。咁呢個房地產大家都知道係中國經濟嘅支柱啦。咁佢係即係整個經濟增長嘅火車頭。根據2020年的 即係嘅數據咧，房地產咧就佔中國嘅 GDP 嘅7.34%。但因為佢之下有好多嘅上下游產業啊，譬如話玻璃啊、門啊、鋼鐵啊，即係好多呢啲水泥啊呢啲咁樣嘅上下游產業，所以大概咧就係佔GDP 嘅17%，中國嘅17%。而家呢個房地產最大嘅龍頭恒大到咁慘嘅地步，咁可想而知後邊仲有幾多嘅房地產跟住佢哋早就倒閉曬，不過佢仲未公布出嚟，後邊嗰個慘況係可以話慘無人道嘅。咁當然佢即係有能夠走到呢個地步，好多係中國共產黨佢哋嘅方式啦，佢哋做生意嘅方式啦，佢哋嘅即係手法啦，整個手法就係頭先我亦都提到下一個龐氏騙局咁嘅手法，即係呢度好多人咧就係冇錢嘅，但係佢哋問銀行借，借完咗之後咧。就係、就將啲樓賣咗，即係叫做攞咗出去，收到少少錢，再問銀行借，就再開發另外啲地皮，係咁樣不停咁樣擴大，就係變咗啲樓即係可以起得好快，起得好多，借好多錢，欠債好多就咁。如果呢啲樓啊，全部都買得晒，同埋買得好嘅話咧，就可能唔係好大問題。但當經濟唔好嘅時候，冇人買樓咧，就變咗有好多嘅爛尾樓，好多嘅債，就係冇辦法還，就係咁嘅情況啦。咁啊，呢啲嘅問題咧，就係一個即係唔係正做正當生意嘅，即係一個心態，就係呃得就呃，係嘛？能夠過海就係神仙嚇，佢就係咁，就係一個咁樣嘅方式，一種高風險嘅一種經營手法。咁啊，中共就係專做埋晒呢啲咁嘅嘢，因為佢哋嘅地方政府完全係同呢啲即係房地產公司係走埋一齊做生意嘛，拍檔做生意發達噶嘛，所以其實地方政府都係中共咯，係嘛？佢自己搞出嚟嘅問題，相信佢都自己都冇辦法去解決嘅，就係咁樣。咁就而家嚟講，仲有一樣嘢就係房地產早就過剩啦，根本你而家起咁多屋。冇人住嘅。以前啲人以為炒下咧會賺啲錢，可能都會買一啲。嗱，除咗自己住之外，而家見到咁嘅情況，邊個會買咧？最近我睇到咧一個新聞嚇，即係話好似係黑龍江啊，我唔知有冇記錯，就10萬蚊嘅人民幣可以買8間屋。點解？早就過剩啦！呢、這個房地產房地起得樓絕對係多過即係而家中國人需要嘅。咁所以而家所有嘅以前嘅做嘅嘢，一切惡化嘅情況，而家就全部顯露咗出嚟啦。啲人見到咁，就更加唔肯買，更加唔願意買呢個房產。你見到恒大都咁啦，你邊度仲敢做咩啫？咁多爛尾樓啦，你仲邊度敢去買？咁所以即係中國大陸嘅經濟情況一片蕭條，其實就係因為好多時候佢做嘅方式，佢哋經營嘅方式。係唔係一個正常嘅經營方式，同呢個政黨一樣，唔係一個正常人嘅思維做嘅嘢，好多時候咧係違反咗好多嘅點講嘅原則啊，做人嘅原則啊，或者做生意嘅原則就係咁樣。
咁啊，睇嚟睇去咧，而家承受当时做落嚟嘅苦果啦，系咪？咁我哋会继续关注中国大陆嘅政治嘅走向同埋经济嘅走向啊！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视频同人皆知，双料间谍无处不在，美女间谍尤其要小心。
唐人街，
喂，有新闻话，经常喺香港访问啲名人嗰个杨澜呢，原来佢同个老公都系中国间谍嚟噶，死咯！嗰个杨澜，你知唔知访问几多名人啊？唔系一般嗰啲。佢曾经访问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希拉里，唉，仲有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嗰、那个索罗斯，好闻名噶嘛呢啲，你唔记得咁多啦？仲访问过好多个咧，都系攞过诺贝尔奖嘅名人。呢啲咁嘅名人，你估咁容易请到佢嚟接受访问啊？仲有香港才子金庸。仲有啲出名嘅明星，好似刘晓庆啊、李连杰啊之类嗰啲咁样，望落去哇，就觉得呢个杨澜好犀利啦，请到咁多名人嚟接受访问、原来佢嘅背景系大陆间谍， 唉，咁啊，梗系啦，乜嘢都有人准备好俾佢啦。如果唔系咁样，点样接触啲名人啊？到时啊，攞咩料都得啦。如果唔系俾啲人揭露出嚟，真系永远冇人知道杨澜系间谍啦。
唉，阿尔文，你而家讲嗰啲啊，都系小儿科嚟嘅啫。嗱，等我爆啲国际之间嘅劲料俾你听啊。
系咩？咁啊，认真爆啲嚟听下啦。阿正哥，乜你知咁多嘢嘅？
诶，网上嘅资料嚟啫，嗱，如有雷同咧，就实属巧合。如果你想知道得更清楚嘅，就自己上网上去查。嗱，件事就咁嘅，话杨澜嘅老公吴晶原来系双料嘅国际特务，现时咧听讲佢两公婆啊下落不明，可能已经俾习大大将佢两公婆收监噶啦。
系啦，嗱，有新闻仲咁讲，杨澜两公婆就系江泽民嗰啲人嚟嘅。咁啊，习大大同江泽民呢就系、是、世仇嚟噶嘛？咁而家系习大大得势、哦，江泽民嗰边啲人死梗啦。
嗱，仲有啊，点解而家有关佢两公婆做间谍嗰啲咁嘅邋遢嘢，咁多嘢反晒出嚟呢？
听讲吴晶成200几磅咁重，
但其实系一个倒囊冬瓜嚟嘅啫。俾人拉咗入监之后，一拍台，佢哋已经吓到乜嘢都讲晒出嚟啦。
嘿，佢梗系惊啦，佢够胆唔讲，佢都喐得人多啦。一旦酷刑对待，出嚟医翻都嘥药费啊。
系啦，嗱，咁佢就供晒出嚟。原来佢用嗰个叫做蓝金王嘅统战计划，响美国有成几百个法官都俾佢呢个蓝金王统战计划收买咗啊。嗱，客人都知啦，响江泽民嘅年代就好多贪官攞咗好多巨款去美国华尔街嚟投资，咁啊整个过程里边咧，一旦发生有啲咩纠纷啊，中国财团同美国当地嗰啲贸易有咩矛盾嘅时候啊，呢、這个法律上被买通咗嘅权力圈子咧，就识得点样做噶啦。
咁啊，实行系争住大陆嗰边噶啦，咁啲人谂唔到美国法官都俾大陆买通啊嘛。
诶，而家呢个时势，有钱就可以埋没良心噶啦。
诶，呢、這个吴晶嘅手段啊不得了啊！响2015年咧，佢又同埋北京市嘅安全局嘅李东，通通都系上海帮嘅人嚟噶嘛，嚟到美国就同美国嘅 FBI 情报部门咧拉上关系。佢一手拎住美国护照，就同美国政府讲：我受你哋美国嘅 FBI 监管，帮我哋美国攞情报。
喂，究竟呢个吴晶佢系中国间谍啊，定系美国间谍啊？
嘿，话到明系双面间谍，究竟佢帮边个？你要睇佢下回分解啦。反正响中国嘅安全厅，好多特务都俾吴晶控制住，佢嘅线眼遍布大江南北。嗱，你知啦，呢几年啊，响中国大陆，到处都系乌烟瘴气，又冇法律，又冇标准，又冇规则，冚唪唥都系上瞒下骗。呢啲就系江泽民年代遗留落嚟嘅状态。
嗱，我最记得当时啲新闻咧就卖得好行嘅，就话喺2011年，美国驻北京嘅一个华裔大使叫做骆家辉，佢去到北京咧就唔使人接送嘅，自己坐巴士，连饮杯咖啡都要出钱嘅。佢绝对唔接受中国嗰种豪华嘅接待，佢非常之朴素嘅，坐飞机咧都系经济舱嘅啫。好难得噶，一个美国大使、哦。
点止啊，骆家辉嘅政绩都好显赫噶。佢曾经系华盛顿州州长、美国商务部部长，所以佢被认为最有政治前途嘅亚裔民主党领袖。大家都公认佢系好丈夫、好父亲。
唉，你知唔知啊？最惨咧就系跌咗落去杨澜两公婆设落嗰个桃色陷阱里边啊！咁大陆嗰方面呢就嚟要挟呢个骆家辉，你要为我哋中国服务，如果唔系呢，我就将你呢个桃色新闻公布于世，你唔认都唔得噶，我哋有晒录影。咁骆家辉呢就喺2013年正式宣布辞职，咁就死啦。俾阿骆家辉嘅老婆知道呢件事之后呢，到咗2015年呢就正式离婚啦。咁后嚟有记者访问骆家辉嘅老婆呢，佢个名叫李梦啊嘛，咁啊同记者讲，佢虽然离咗婚，佢同骆家辉仲系好朋友，而且话佢好照顾家庭添。唉，呢个骆家辉真系唔抵咯。所以当时嘅新闻啊， 好多人都瞪呢个骆家辉唔抵噶，有咁好嘅前程，真系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不过做得女间谍咧，可能有一套手段咧，就专系对付男人嘅。仲有新闻咁话，好多外国至北京嗰啲大使啊，有啲都系衰咗喺大陆美人计手上，所以话识字头上一把刀，真系冇错嘅。
嗱，听讲吴京响后生嘅时候啊，嫖娼太多，已经系严重肾亏噶啦。
咁啊，杨澜就实行去揾小鲜肉啦。
咁啊，梗系啦，杨澜嘅艳史啊多咯，其中有一个新疆嘅小鲜肉，高大威猛，潇洒靓仔，杨澜就爱到佢入心入肺，所以将佢哋个集团入边最高嘅机密都话埋俾佢听。嗱，杨澜就再三提醒佢呢个新疆仔，佢话你哋新疆人啊，出入一定要好小心，因为大陆公安部已经捉咗好多新疆人拎去活摘器官。杨澜再三叮嘱你个新疆仔，呢啲系千真万确嘅事，你唔好当儿戏啊。所以新疆仔知道呢个秘密之后，就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再谂一下，杨澜本身就系个特务嚟，容乜而反转猪肚就系屎，将佢都灭埋口点算？于是乎就立即教脚离开中国。出咗国之后，新疆仔就将呢啲秘密话晒俾啲新疆人听。
诶，杨澜点知一个新疆仔啊？佢好多契家爷噶，佢搵亲嗰啲男人啊，一系啊高官，一系啊靓仔，嗱，好似系孟建柱、孙力军、黄芳呢啲都系大陆高官嚟噶，全部都系佢嘅枕边人。点知有一次，一个唔觉意俾雷洋同埋佢个同学发现咗杨澜嘅奸情。
唉，呢、这个雷洋就当灾咯，佢睇到唔应该睇到嘅嘢啊！
唉，咁啊，梗系啦，杨澜两公婆都系间谍嘅阿头嚟噶嘛，俾你睇到啊，杨澜勾佬，一讲咗出去得了嘅，话晒杨澜当时喺个社会度都系一个名人啊嘛，爆出嚟咪乜嘢面都冇。
嗱，呢个雷洋只不过系人大嘅一个大学生嚟嘅啫，又冇乜嘢雄厚嘅后台。
过咗冇几耐啫，就俾公安捉咗啦，运咗入派出所。佢嘅罪名就系去嫖娼。雷洋当时就感觉到呢次凶多吉少，就想逃走啦。当佢逃走咗出嚟之后，哇，个警方如临大敌，整个北京城大包围，又是将佢捉翻归案。咁雷洋个老婆一听到之后，就马上赶去派出所啦。点知去到之后见到嘅系雷洋嘅尸体。
咁即系杀人灭口啦。
咁雷洋嘅家人呢，一方面通过中国嘅律师行去告警察。
我谂呢个雷洋嘅家人啊，都未必会知道杨澜嘅背景啊。
另一方面，佢亦都考虑到响大陆当权者系一手遮天噶啦，所以将佢哋整件事情嘅来龙去脉通知咗美国之音嘅新闻部。咁由美国之音嘅记者亦都介入咗去调查呢件事。后来呢件事搞大咗，就有人出钱俾呢个雷洋嘅老婆2000万加埋一层楼，叫佢收声。但系雷洋嘅老婆就话：如果我攞咗你呢啲钱，就对唔住我嘅家公家婆。跟住就一口拒绝咗。人命关天，可以用钱买嘅咩？
后嚟点啊？
后嚟咪不了了之咯。杨澜嘅契家佬啊，全部都系公安部嘅高官嚟噶嘛，冇得告。
喂，你话好彩而家就知道杨澜系间谍啫，你话又咁表面嚟睇，点知佢系特务啊？
嗱，仲有个双料女间谍叫做傅晓田，又系好犀利噶。
喂，乜大陆专系培养女间谍嘅咩吓？
嗱，呢个傅晓田佢系1983年出世嘅，系重庆人，后嚟就去咗英国读剑桥大学。
入得英国剑桥大学啊，好巴闭噶喎！呢个女人咪好叻咯。
诶，梗系叻啦，唔叻点会做间谍啊？
你知唔知佢点解可以入得剑桥啊？又好短时间内攞到个硕士嘅文凭，仲有呢个33岁嘅女学生咧，竟然间令到剑桥大学用佢个名去建咗一个花园。剑桥大学咧系丘吉尔学院系好有名气嘅，所有能够以佢嘅名命名嘅，除咗系爱因斯坦啊、牛顿啊，或者攞诺贝尔奖嗰啲科学家先有资格嘅。
咁呢个傅晓田佢何德何能啊？喺剑桥度有个花园用咗佢个名。
系啊，嗱，剑桥大学仲讲到明，中国大陆 以呢个女学生嘅名义捐咗咁大笔巨款，所以我哋就为呢个傅晓田起咗个公园啦。
哇，咁呢个傅晓田咪犀利过杨澜？
诶，梗犀利过杨澜啦！呢、這个傅晓田啊，访问过200多个国际嘅政要啊。
喂，呢200多个政要有冇人中咗大陆个美人计啊？
当然有啦，嗱，最出名一个就系新西兰嘅总理。嗱，响2016年12月5日，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佢就向外宣布话佢要回归田园，所以要辞职。但外界啲人完全唔相信呢个理由，因为佢嘅政绩非常之好，新西兰亦都需要佢继续落去。原来佢就系中咗呢个傅晓田嘅美人计，中国大陆就掌握咗呢个约翰基同傅晓田嘅床上录影。如果日后呢个约翰基唔受大陆控制嘅话，大陆就会将佢呢啲咁嘅资料公之于世，所以佢就决定宁愿辞职，绝对唔想影响国家嘅社稷安危。嗱，呢啲就系知耻近乎勇啦。
嗱，最近大陆爆咗一个劲爆新闻，就系大陆外交部长秦刚突然间失踪，而且超过3个星期都冇蒲头啊！
唉，关人啦、啊，大陆外交部长失踪啫嘛，
唔系咁计噶。外交部长喺一个国家嚟讲系好重要嘅角色嚟嘅，佢嘅职能咧就系去处理外交嘅一切事务，连最近嗰个东盟部长会议都出席唔到啊！
点解啊？
有报道传佢话同傅晓田搞搞震，仲生埋仔添。
哈，咁有咩出奇啊？大佬，佢系外交部长、啊，搞女人唔出奇啊！喺大陆个个高官都有大把情妇噶啦。连乡下一个大队长啊，都好多情妇啦。
嗱，前一轮张高丽玩网球冠军彭帅啊，后嚟啊彭帅公开声明话佢唔系自愿噶，张高丽咪一样冇事，仲出席20大添。
喂，而家呢个秦刚失踪系咪因为净系搞男女关系咁惊先？可能仲有其他原因、啊。
话就系佢失踪咗。去咗边度啊？冇人知道。有人传就话中纪委请佢饮咖啡。
吓、啊，咁咪话唔定大陆捉咗入去又冇人知道、
啊。其实秦刚只不过系失踪咗3几个星期啫，但系呢个傅晓田啊，响今年嘅4月就失踪啦。
诶，咁即系呢个女人失踪咗3个月咯、啊。
嗱，有个新闻报道就咁讲嘅，而家中南海就要清理门户，北大河清场。北大河上空就禁止飞行2个月，唔理你是有人机定是无人机，只要见到有飞机经过就射佢落嚟，杀无赦。
哼，有人咁讲过嘛，喺大陆嘅领导层啊，而家就七国咁乱，咁啊习大大咧就可能惊住有人会搭飞机走佬，所以就一于空中戒严，一旦上空有飞行物，就一于打佢落嚟。
哇，尔文姐，你都知道好多料喎、
啊。喂，大陆成日都系要打仗㗎嘛。咁梗系要关心国际新闻㗎嘛。
嗱，尔文就算你估到啲啦。家阵中南海啊好驚有3变。就系兵变、政变同民变。嗱，据新闻报道，大陆嘅火箭军有6个高官俾习大大捉咗啦。就系、是、刘江斌、张振中、尚宏、李玉超、魏凤和同埋张福生。嗱，呢班高官呢就涉嫌同美国境内出现嘅中国间谍气球有关，所以传闻就话秦刚系同呢班军佬呢系夹埋嚟泄露中国嘅国家机密俾美国佬。
喂，我又唔明喎、啊，既然呢啲气球系去到美国佬嗰边攞情报啊嘛，咁冇理由中国嗰边又要拉佢噶、啊。
因为呢个气球呢就俾美国军方打咗落嚟，发现呢个气球所有嘅飞行器具都系中国制造嘅。咁习近平话我乜嘢都唔知情，咁搵下水嚟信你咩？嗱，另外呢个美国嘅国务卿布林肯呢就将一份资料交俾习近平，你哋中国境内危机四伏，嗰份资料清清楚楚咁标明中国火箭军响全国各地一共有几多驻军，边一个地区一共有几多武器，用边一个级别的电子功能， 清清楚楚火箭军嘅内幕冚唪俾人知道晒。
喂，咁即系点解啊？
有知情人就咁讲，话唔定中美之间有好多商料间谍，又话唔定美国用高科技攞到大陆嘅资料，有意交俾习近平，等你里边鬼打鬼。仲有而家最新消息话嗰个秦刚又放翻出嚟啦，究竟而家网上传出嚟呢啲咁嘅消息真定假呢？嘿，咁啊，大家自己去分析咯。
唐人街粤语见闻，猛料报道，杨澜夫妇果然系商料间谍。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香港新闻。
英国撤五国免签待遇，香港护照亦危险。7月21日元朗恐袭4周年，港人不忘悼念。袁荣光禁令案下个礼拜裁决，法官拒周幸彤介入。在英国袭击港人小粉红被拘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2日礼拜六，欢迎收睇香港简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日前取消洪都拉斯等五个国家的免签证入境旅游待遇，以防止犯罪集团滥用免签国家公民身份入境英国。评论指事件对香港特区护照有警示作用，不排除英国在解决英国国民 BNO 护照平权后对港人关门。据法港报道，英国在伦敦时间19日宣布，在当日下午3点起，对来自五个国家的游客实行签证要求，分别是洪都拉斯、多米尼加、瓦努阿图、纳米比亚及东帝汶。在当日下午3点之前确认机位，并在8月16日之前抵达英国的旅客仍可免签入境，以此作为过渡期的安排。英国内政大臣柏菲文解释，这个举动并非反映这个国家和这五个国家关系不好，而是要防止犯罪集团滥用免签国家的公民身份入境英国后采取其他行动。中共和上述五国均有建交，当中洪都拉斯则是今年3月和台湾断交后和中方建交。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 MI5 早前已经向内政部等部门示警，指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间谍、刑事罪犯及寻求庇护者滥用洪都拉斯等五国享有的免签优惠入境英国。这种以第三国公民身份免签入境者可能会渗透英国内部。曾经在香港居住多年的黄世泽在网上节目中指出，港府现时是抢人才，向中国人发出大量特区护照。英国有理由质疑新签发的香港特区护照可能是被中国人所用，从而采取类似针对五国的行动。黄世泽估计，在港流通的 BNO 护照现时约有35万本，英国在解决 BNO 平权后亦可能关门。7月21日是元朗恐怖袭击4周年，在当前政治气氛紧张之下，仍然有港人走上街头纪念。警方则派出重兵在元朗地铁站一带巡逻。综合独立媒体和联 news 消息，下午5点左右，元朗地铁站已经有大批军装警员驻守截查过往市民，并要求市民不要逗留。港铁站下的交通交汇处及南边为停车场，停泊多部警车，入夜后在元朗站戒备的警力越见增加，随处可见军装便衣警员。黄婆婆黄凤瑶下午5点到元朗站，她手持白底红字，写有白色恐怖的纸牌，并举起四只手指，象征事件发生4周年。黄婆婆表示自己在一个半钟头内已经被截查4次，更有警员阻止她拿出黄色雨衣及挥动英国旗，称会有被捕的风险。女长毛雷玉莲傍晚到场，在警方注视下，她在站内合十苦行，表达悼念之意，并表示所有的事都不会忘记。警方在现场拍摄，但未有阻止。约晚上7点，警方在搜查现场两名中年女士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人身上带有一支写着坚持到底字样的旗。其中一名女士在警方包围下一度打开过这面旗，两人随即被大批警员押上警车带走。记者向警方查询原因，警员就说具体我们都不清楚。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7月21日晚上有大批白衣人冲入元朗港铁站， 无差别袭击市民，造成至少45人受伤，有一人危殆。香港警方事后拘捕69人，当中包括非白衣人，共有22人被起诉，当中只有8名白衣人被定罪，分别判监3.5年至7年。至于当晚遇袭的市民，亦有8人被控暴动罪，包括时任议员林卓廷。案件最早在今年10月开审。律政司入禀申请禁制令，禁止公众播放或弹奏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案件21号在高等法院开庭处理，法官陈建强押后至下个礼拜五，即28号颁下裁决。律政司一方由资深大律师余若海代表，资深大律师陈乐信就以法庭之友身份陈词。余若海提出，禁制令涉及国家安全，有关考虑不可被轻视，又指《愿荣光》歌曲或纯音乐都可以引起市民的情绪，或达到侮辱国歌效果。他又称，为了提高公众关注，避免因传播《愿荣光》歌曲而违法，法庭有必要批出禁制令。资深大律师陈乐信则指出，传播《愿荣光》歌曲可能涉及违法行为，已经受港区国安法涵盖，禁制令和现行法例重叠。又指自律政司申请禁制令后，歌曲更广泛流传，设立禁令可能欲盖弥彰。法官陈建强亦关注，批出禁制令后有人犯下禁制行为，便会同时违反国安法及禁制令，或会造成一罪两审的问题。至于早期有消息指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申请成为案件答辩人，但他未有现身法庭。网媒法庭线引述消息指，周幸彤以个人身份向登记处全党文件被拒，其后提出抗辩，亦遭律政司反对。法官陈建强日前书面通知周幸彤一方，指周幸彤没有犯下禁制令下所指的4项行为，故无资格介入案件。香港记者协会这个月18号曾经发声明，指律政司接纳记协建议，同意若禁制令获批，会加入保障记者豁免条款。记协主席陈朗星21号在庭外提醒同行，加入条文并不是记者享有特权天条，当执法一方质疑记者动机，仍然可以煽动或其他条款指控动机不良，并以相关的国安条文予以控告。愿荣光归香港是2019年由香港网民创作的反送中歌曲，近年多次在国际体坛颁奖礼上被当作香港国歌误播。律政司6月初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及临时禁制令，以违反国安法及国歌条例为由，禁止任何形式公开播放或展示歌曲，包括歌曲改编版本及同歌曲相似的任何创作。然而愿荣光却越禁越火，在港府入禀法院申请禁制令后第2日，愿荣光大碟占据了 iTunes 热门歌曲排行榜首位，而不同版本的愿荣光亦进占前8位。2日后，排行榜前10位更全部被愿荣光所占据。有评论指，港府的做法是在度实施民自辱和历史的倒退，将令香港更加四面楚歌。英国南部城市修咸顿今年举办纪念6.12周年集会期间，有港人受到大陆留学生的袭击。修咸顿警方21号公布，涉事23岁中国籍男子龚正已被拘捕，被控种族主义袭击，当日在修咸顿裁判法庭提堂。据追新闻报道，警方公布龚正涉嫌同其他人在6月11号在修咸顿法吉斯路一同袭击他人，目前已被捕，并在21号提堂。警方同时透露，龚正住在修咸顿大街地区。追新闻引述有知情人士消息指，龚正在修咸顿港人受袭案后，曾经同其他人回到中国，但上个礼拜有港人发现龚正在修咸顿市中心的超市购物，于是马上拍下他的照片，并转交事主报警处理。警方没多久之后采取拘捕行动。今年6月11号晏昼，修咸顿香港人在市内的中世纪城门外举行我们还记得6.12集会，约有100多人出席。集会后，几名参加者在修咸顿大学附近的 Highfield 一带用膳后，遭到数名讲普通话及手持5星旗的人士掌掴、推撞和脚踢。在网上流传的影片中可见，两名身穿黑衣的人士被至少3名讲普通话的人士围攻， 港人团体事后公布伤者的照片，可见受袭者颈部被刮伤，手臂有瘀痕。有人根据当中一名袭击者的样貌及在微信群组中的发文，追踪到其身份，怀疑是微博账号公正啊公正的留学生。公正被爆是北京人，去年从天津工业大学毕业，再入读修咸顿大学。以爱国为名的他早有滋扰前科，在其微博内有一段在2022年10月上载的影片，称在修咸顿大学参与猜国旗活动期间，用手遮挡投影机以阻止一名日本学生展示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图片，并声称觉得做了一生都会自豪的事情。目前警方未有公布除公正之外是否有其他人被捕。公正的微博、 Instagram、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账户已经转为私人模式，无法再阅览，只有 TikTok 账户仍然公开。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美国高官相继访问中国，众议院听证会异口同声批评。马朝旭接任中共外交部长。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日前高调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被普遍认为反映出中方绝望和焦虑的心理。而对于美国高层官员近来相继访问中国，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在日前的国会听证会上亦都毫不客气地提出严厉批评。
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7月20号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讨论政府对中共的战略。三位在美国政府中实际执行对华政策的资深官员被邀请作证，他们分别是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顿纳、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主管出口管理工作的助理商务部长肯德勒。而在今次听证会有不少交锋的场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开场白表示，拜登入主白宫初期，美国对中国政策是没错的，指责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经济上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联合盟友共同应付中国挑战，这些都没错。但是自从二月气球事件开始，拜登政策似乎焦点有所变化，到处要找中国官员对话。格拉格尔首先赞同政府过去对中国的多项措施，例如限制美国技术出口中国，经济上采取强硬立场，联合盟友共同应付中国挑战，以及定调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等。但是他话锋一转，表示二月气球事件开始，拜登政府似乎就转移了对华政策的焦点，不是寻求中共要负担责任，而是一直寻求同中共官员对话。格拉格尔特别指出，很明显推动美中高层接触是有代价的，例如美国政府已经有两年没有对侵蚀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他说对中共政策不是美国两党的党派之争，国会愿意配合帮助行政当局和中共竞争。该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西纳莫提说到，美国的民调显示只有 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合作者，同时有 5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争者。他指出今日的听证会就是要找出在哪些领域美国正赢得同中共的竞争，在哪些领域还做得不够，需要加强。今次的听证会，共和党议员亦都认为美国在经贸方面对中国的态度不够强硬，其中两位议员更督促政府应该终止同中共的所有贸易往来。负责亚太事务的首席官员康达回应说，政府希望对华政策将战略环境变得对美国更为有利。他18号在另一场听证会中指出，政府在执行同中共人权有关的制裁行动方面出拳那阵毫无保留。他解释说，美国会负责任感管控同中国的竞争，该强硬的时候会强硬， 在能够合作的领域亦都会进行合作。而主管出口管理工作的助理商务部长肯德勒就提到，确保美国技术不会被用来对付美国是我们同中共打交道的核心。本台粤语节目主持人石头认为，我们见到代表政府的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首席官员康达在回答有关于中国问题的时候，表示目前美国政府的做法是以自信和实力和中共打交道，而且出权的时候毫无保留。当中主要是美国现政府在近期的表现有些不尽人意，所以才会引起国会质疑，这种就是监督政府的好好办法。至于加拉格尔在听证会总结对中共政策不是美国两党的党派之争，国会愿意配合帮助行政当局和中共竞争。石头表示，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这种辩论其实是很健康的，因为国会是民意代表，是代表民意的，所以这样做可以令更多美国人了解到政府目前的运作情况。由于国会的作用是监督政府，所以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是合理的，而政府方面由于有监督，所以在行动上不能够偏离民意，不是的话就会面临下台的风险。虽然目前在美国由国会的两党到政府在对待中共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目前见到政府方面可能在全面考虑怎样是最符合维护美国利益的问题方面，和国会的愿望有不少落差，所以才会被国会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质疑。旅美时政评论人士蓝述认为，中共如果不改变向全球的扩张形势，继续不遵守国际秩序，美中关系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基辛格、第二个尼克逊，现在的美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策不可能好像50年以前这样对待中共。今日中共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未来的子孙后代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
中共外长秦刚从6月26号开始缺席一系列外交活动，至今渺无音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前景似乎不乐观。近日海外传媒开始猜测哪个可能取代秦刚。
路透社7月20号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在百度搜索引擎，秦刚的搜索量升了28倍，达到每日超过38万次。外交圈更加开始猜测，若果秦刚真是被撤换下台，会由哪个来担任中共外交部长？其中三个人向路透社表示，排名靠前的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可能是候选人之一。即将年满60岁的马朝旭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硕士学位，曾经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中共驻澳洲全权大使、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务。2019年起担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月中，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消息显示，副部长马朝旭已经担任外交部分管外交日常业务工作的副部长，并且明确是正部长级。去年就有传言话马朝旭将会可能接任中共外长，但是最终被秦刚取代。自从秦刚失踪之后，他的大部分职务是由他的前任兼上司王毅代为执行。外界注意到秦刚失踪牵扯中共外交部内斗的传闻四起，而马朝旭亦都被认为是妒忌秦刚平步青云，一心想上位，因此是向秦刚放暗箭的人之一。路透社报道说，秦刚仲将会缺席下星期在南非举行的另一场重要会议，即是金砖会议。秦刚的缺席在外交界引起广泛讨论，不少专家指出那是中共缺乏透明度的又一个例子。中共消息真空加深了外界对中共秘密决策的怀疑。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文表示，如果一名副国家级领导人在没有太多解释的情况下就失踪，公众会发现很难信任和依赖任何中共领导人或者官员以及他们的立场。根据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秦刚仍然担任外长职务，而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仍然停留在6月25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